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新闻搜查国际版，访问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资深媒体人林少宇。少宇，今天我们的话题
是
应该也就是美国跟台湾跟中国，
对，因为在过去三个礼拜以来吧，
嗯，
这个美台之间就是密集的发生了好几件事情，
嗯，
当然跟中共跟北京也有关系，就是美中台三边关系呢发生了好几件事情，让我们这比较看得清楚，
嗯，
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的立场，
嗯，
然后或者说这个对华政策的做法。那么所以今天我就想来谈一下，就是在这三个礼拜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
以及我们看到一些什么样的迹象或是方向。
嗯，
对，那这三个礼拜呢，从3月17号开始，在这个美国呢就宣布对处理香港事件的官员给予制裁，因为香港的人权问题等等，制裁到政治局常委这个层级，下面都是这个地方的官员了。
是，
然后问题是为什么3月17号这个日期敏感？因为3月19号，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跟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就要到安克拉治和这个中方的杨洁篪以及王毅，这个举行2天1夜的对话。那么在主人邀请客人还没有到之前，主人先说：“你们这个地方，你们国家里面有几个人是该被这个惩罚
的，
该被处罚，我就先宣布名单。”这件事情让这个安克拉
很没有礼貌，
对，安克拉是非又变成非常的一片，大家觉得你们在之前剑拔弩张了，然后到见面碰面的时候呢，那个情势，那个两边的紧张情势非常的绷紧的，那么果然不错，在安克拉治会议的时候呢，这个布林肯呢先这个行礼如仪的说了差不多2分多的话的一个开场白，这开场白就是也一开始就说我们很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啦，什么新疆的问题啦，什么香港问题等等等等，就把坏话都说尽了。然后呢，他没有
提醒中方，我们对你们现在是很不满意的，
是，
哎，这是很没有礼貌，奇怪，
对，我们待会会讲说这个双方策略攻防啊。然后呢，这个美国方面没有想到的是呢，这个由杨洁篪代表中方的团呢，他呢也准备了一套，结果后来发现是15分钟多的一套，这个非常长的一段开场白。
嗯，
这开场白呢，从各个角度去驳斥了美国方面的看法或是立场或是意见。
嗯，
那这个因为前一阵报道多，我就不说了。然后呢，到3月19号、3月20号开完安克拉治会议之后呢，美国又宣布了。到22号，隔了2天，美国又宣布了。这一次呢，他跟加拿大、这个欧盟、跟英国4国联合起来发个声明，说他制裁新疆人权问题负责的有关的官员，以及新疆的一些单位，就是他制裁的单位跟人。同样一天呢，这澳洲跟纽西兰单独发了一个声明，也说要反对或者谴责新疆的问题，可是呢，这两个国家呢，并没有，制裁中国大陆。这中间有一段小故事，这个待会再说。等于是说，北京在安克拉治前跟安克拉治后，这个被美国或者西方国家制裁了2次。他到23号就马上很快速的回应说，要制裁欧盟的官员以及欧盟的这个单位。那么，这个制裁行动里面呢，有一点让大家觉得一直很不解的是，他制裁的部分的这个人士里面有包括欧洲议会的议员。
嗯，
那欧洲议会这几位议员呢，刚好又是负责在这个审议前几个月北京跟欧盟签订的这个投资保障协定，就是自由贸易协定。
嗯哼，
他需要这个欧洲议会的同意，而被制裁的人刚好就是负责要去同意这个投资保障协定的这个议员。那你不是搬砖砸脚吗？北京明明知道他跟欧盟签订了这个投资保障
协定，
已经过去就经过经年累月的谈判，终于在几个月之前达成了。那欧洲议会同意呢，本来基本上就是算是一个行礼如仪的这个橡皮图章一样啊，然后议员讲讲话，基本上就会同意的。那你这样一来，恼怒了所有议员，那你这个投资保障协定不是就等于是 通通的要丢到水里面去吗？或者是至少又要等好几个月，搞不好还不见得能
够，不见得能恢复，
恢复，对。那为什么北京要搬砖砸脚呢？到了3月25号，拜登第一次就以总统的身份开了一个记者会，这记者会当然这个焦点呢，基本上大部分都放在这个美国的中国政策啦等等的立场上。那拜登呢，也这个基本上就是比较清楚的说了出来，他的这个对华政策的立场。可是，我为什么说呢？这个美国对华政策几乎都已经成型了，是因为美国正式的文件还没有出来。
嗯，
因为拜登他就任之后呢，他交代3个月之内要弄出一份这个正式的对华政策的文件，这个文件还没有出来，所以也有可能还有变数。不过照目前的情况看起来呢，基本上那个大方向以及基本的态度或基本的立场是成型的。
嗯，这个是美国对华政策
是，那我下面就要
几乎要定调的背景。
对，那我们现在就来讲一下这个他的对华政策里面有几个重要的方向啊。第一个是呢，这个他要举全美国之力来对抗中国，尤其在很多过去这个仰赖中国这个技术或仰赖中国的提供的这些科技，
总之就是利益了，利益导向的这些话题。
对，这是利益的。比如说在一些关键的技术上面，跟国家安全有关的技术上面，他们要自己创造供应链，要自己掌握这个关键的技术，比如说5G 啦，比如说 AI 啦，国防工业更不用说了。然后那另外一方面呢，美国要全力提升国力的这些事情呢，也是被他认为是抵抗中国或是跟中国竞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比如说基础建设的投资啦，比如说这个消除贫困啦，不要以为中国大陆只有用中国大陆有贫困人口，美国也有贫困人口，然后呢，比如说这个强调技术要生根啦，等等等等。那么拜登可能是最近十几年来最强调把内政跟外交结合起来的一个总统，或是把内政的利益跟外交的目的跟目标结合起来一个总统啊。然后所以说任何美国内部的施政，内政上面的施政都会直接牵动到美国在全球的力量，
他的外交布局是吧。
对，没错。然后呢，另外一个呢，是他一直在强调说这个我们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是竞争的关系，那么这个竞争的关系呢，它越来越少用，这是民主制度跟独裁制度或者集权制度的关系。它相反的，它在那一次的3月25号的记者会上呢，它强调是美国跟中国大陆的竞争是民主制度跟独裁制度的效能之争。
哦，这个有差别吗？
效能意思就是说，我先强调不是我
不是价值，
不是价值，
对，这是不是民主啦？
对，我强调是这些制度本身能够发挥的效能功。因为习近平或者中国大陆一直在说，我们就是有效。你看我们的高铁建设，我们你看我们这后来的这个
它的桥梁，
抵抗 COVID-19 的这些成绩，这个是事实嘛？它是的确是有效能的。那你相反来回头看美国，不管在基础建设上面，不管在 COVID-19 的事情上面，或是美国高铁已经喊了几十年，到现在还没有盖成一条像样的高铁，等等等等，这是一个几乎就变成大家认为说，独裁统治有独裁统治的优点，那么这个优点也许就是效能会比较好，这是他最近是想。可是他同样的，他也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价值这件事情，我们有时候是不能放弃的，因为如果抛弃了价值，美国就失去了在全世界上合法存在的地位。这个合法不是法律的合法，是 legitimate，那个这个合法存在，
也可以说是合理，或者是大家都公认的一个存在。
那他一边说，哎，我不会去，一边跟其他所有国家说，我不会去要求你一定要在这个在美国或是中国大陆之间选边站。这个我们也知道，你跟中国大陆之间有很多利益等等等等。可是呢，你要知道，这个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那个中国大陆是一个集权国家，那这个逻辑又是什么？这个逻辑是自相矛盾。因此，它现在在于对于这个到底跟中国的竞争是一个什么样的实质内涵的竞争呢？出现了两种可以说有部分矛盾的说法，一种是说我是强调这两种制度的效能的竞争，另外一种又强调说我这里面还包含了一些价值的竞争。他们比如说人权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最近为了新疆的问题，为了香港的问题，然后还有包括为了台湾的问题，布林肯这个对台湾这个最近的言论是 就从他上任以来到现在已经提过两次他不会放弃台湾啦等等等等，所以这些都算是这个价值的一部分。那么这三点呢是基本上呢是这个拜登的对华政策里面三个比较重要的方向啊。但是呢大家就觉得说你这个政策的方向有部分是矛盾的地方，你怎么样同时既能够跟中国大陆保持这么强烈的竞争关系，另外一方面你要跟中国大陆在另外的领域，比如说这个气候变迁的领域啊，比如说像对抗病毒的领域啊等等等等，去保持密切的合作。
嗯哼，
中国大陆不会拿 A 当做 B 的筹码吗？当然会啊，你也是，你美国也是一样，
美国也是这样做的。
那你又怎么样去？你又怎么样去解决？说你一方面又要强调人权，另外一方面又要强调这个效能的竞争。那请你美国告诉我，比如说缅甸现在发生的事情，缅甸军政府这个重新篡位，或重新把政权取得之后，
这是政变吗？
政变取得政权之后，现在已经杀了这个街上街头开枪，已经死掉了五六十个人了。我可能还这个少讲，应该更多人，而且好有很多小孩子都被杀了。那你美国到现在做了什么事情呢？对，那你的人权表彰人权价值又从哪里看得出来呢？这些都是这个他的对华政策，或是他的标榜的这个人权啊，或是没有办法，或者他很难去自圆其说的地方。当然。有一个因素，这个一直被大家讨论，认为说这个是可能是拜登政府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而且要这么强烈的，而且要这么不留余地的去推动他比较强硬的对华政策。
是，也就是说，看起来他取川普而代之成为美国的领袖之后，这个中美关系仍然维持着对立冲突的基调。
是，没错，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那要搞多久呢？
哎，对，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就这拜登呢，要打这张中国牌，去维持他的这个政治利益，或是拿到一点政治的成绩单，会有多久呢？有一个估算是说，这个至少要到明年的年其中选举结束之后，
两年。
对，这个为什么其中选举很重要？因为现在民主党在众议院是多数席位，可是多数席位的这个超出的席次是不多的，在参议院呢就基本上是50-50打成平手，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因为副总统是参议院的议长，他可以在两边票数相等的时候，众议院议长这个可以投下关键的一票。那这样，可是这种行为如果这个经常使用的话，会对于两党的这个合作造成一定这个默契或是气氛会弄得不好，所以不能经常用。那在拜登为了要推动他的这个整个的新的施政计划，他必须要在这一段期间之内呢，先赶快把就是在其中选举之前呢，一定要把这些大的计划给通过。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的施政的打算，比如说他前阵子强行通过了有1兆9000亿美元的这个 COVID-19 的施政方案，就很多共和党议员呢，就基本上根本就不去投票，就抵制他。那甚至呢，在民主党议员里面有很多也比较保守的民主党议员，也私下有很多维持，认为这个花的钱太多了，会造成美国未来的通货膨胀啊等等的，你要去借钱，要印钞票啊等等。然后可是他还是通过了，而且拜登的野心或是拜登的企图心不仅仅止于那个1兆9000亿美金的这个纾困方案，他下一个要推出一个3兆美金的这个大计划。这3兆美金包括这个要重新建设美国的基础建设啦，要这个重新这个推进教育制度啦等等等等，3兆美金要花下去。这3兆美金1兆9000亿都已经这个搞得这个天怒人怨了，3兆美金呢，可想而知那个困难度会有多大。不过拜登在这一方面呢，却得到美国民众大概有3/4民众对这个大计划的支持，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共和党议员他不愿意没有在这个时候去大声嚷嚷的原因，他们就等着你看这个万一
是万一通货膨胀发生，
对，万一经济搞砸了，那你怎么办？这是不过对拜登来说这不重要，重要是他要通过这些大计划，他才能够在这个历史上
我相信他脑子里面一定会出现罗斯福，
也就是说，这个
罗斯福的新政
是
对当时也是备受责难，备受质疑，可是拜登目前他也面临到这种
没错
要统合内聚力的困境。
对，我先讲到，我本来想要待会再讲，我先讲这个小故事好了。 就说现在美国的媒体呢，就很喜欢把这个拜登呢比喻成两个过去的美国总统，一个是罗斯福，就是原因就是新政，另外一个是詹森林登江省，因为他通过了民权法案，这民权法案跟这个新政基本上是这两个总统在任内一直被大家谈论这个提起来的这个最大的成就跟攻击。
是，
那么拜登呢在三月初的时候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那他邀请了几位美国这个历史学界专门做总统美国总统史的学者，你知道到这个白宫这个聚会聊天，然后呢这个聊了两个小时，最后呢这个据说呢这个他说你叫我再聊两个小时我都还可以聊得下去。然后呢他特别去请教其中一位这个专门这个对罗斯福的这个历史非常有研究的一位学者说，如果这件事情在罗斯福他会怎么样处理，那件事情罗斯福会怎么样处理，他去用这个假设性的问题去询问学者。美国总统这个基本上我印象除了川普之外，大部分美国总统在要卸任之前在半年一年他通常会都会请学者来这个聊天啦，有时候还不止一次，像奥巴马就请了好几次这个学者，然后这都是闭门的会议，就不会跟外面说的。拜登是我记得至少近代美国总统里面第一个在上任前不到一百天就请了学者来了，
就是他已经必须要用透过这种方式叫做小内宣，那不是大内宣，是不是学在学界至少会引起一个讨论的风向，他这个就是带等于是带风向。我们今天
我当然我不知道说这个他的这个这次的这个行程呢是刻意带风向把它泄露出来，还是有人真的不小心就知道这件事情。
没有不小心，我认为这种事情就是故意的，而且就是让你做的它的巧妙不巧妙。
是
看起来一上任就要为自己寻求历史定位，
不到一百天这是很少的事情。然后呢另外一件事情呢，是他刚才讲到他在三月二十几号那个记者会上他讲了三次 I want to change the paradigm， 我需要把典范改变，就是说我做的事情就是要改变美国政治，美国政治或美国社会。
但是他做的事情又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满足当初川普的支持者对于川普政策和美国走向的期待。
对，可是他们两个政策走向是不一样的，因为川普不会去搞一个像这种这些大手笔花钱，一切都政府主导，而这个
没有啊，但川普也撒钱啊，
对，可是
他是撒了不少了，
可是拜登做的事情是基本上他改变了过去几十年来美国社会一直对于大政府的敌视或者从这个
从
敌视的对的态度，他没有讲说他要做大政府，他也没有讲说我要做一个罗斯福的新政叫拜登新政，都没有。他做的事情就是大政府又怎么样？
新政又怎么样？
对，然后如果他这个新政真的这个做成功了，他基本上改变的是美国老百姓在一定程度上财富的重分配。就对于有钱人，大概这个有钱人会受到一点影响，因为征税了。有些人口袋会少一点，可是那个影响不会到痛的地步。可是对于贫穷人来说，他会过上一个比较好的日子，
就有感了。
对，就是有感了。对，那这是这个拜登在过去，我们现在说他就职到今天为止还不到一百天嘛。通常美国我们看美国总统的这个表现是看前一百天的表现。那么这个到我们看到一百天的时候呢，美国的舆论或美国媒体会怎么样去评价他这一百天来的这个贡献。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新闻搜查国际版访问的是资深媒体人我们的老朋友林少宇。
是，大家好。
少宇，美国对华政策几乎已经定调，但是中国应该也有对策。
中国的确有对策，而且这对策还做得蛮明显的。所以所谓明显就是中国事实上在上一段提到的安克拉治会议呢还没有召开还没有举行之前呢，习近平在内领导人就这个在这个很多场合就一直这个讲了几句后来被当成这个标题的话。比如说呢习近平在一月的时候说这个今天现在10与4 都在我们这边，
嗯，
的时事，时事那个时跟事、嗯、都在我们这边，我们就是中国大陆。然后在这个前一阵子召开这个五中全会的时候，他这个又有习近平又在说，我们现在可以平视世界，平就是平等的平，视、
嗯、
就是视力，眼睛那个
视，以前要仰视，
以前要仰视、嗯、而且仰视很久，因为中国是被欺负的、
嗯、被压迫的，
被压迫的、嗯、等等的，
被剥削的，
然后现在终于可以平视这个世界、嗯、然后呢还有其他例子，比如说前我记得前上一次来这边上节目的时候也提到这个有东升西降的问题、嗯、
东方的升起
对
跟西方的没落，
对，
这个是在上世纪六七零年代史学家汤恩比就说过，我们西方在没落，
是没错，可是对，在
但是那应该是史学家或者说是历史观察家的看法，但是他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说这个话，很显然是一个强大的企图在后面，
没错没错。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最近一期的经济学人呢又补上一句，这不是习近平或是中共领导人说、
嗯、
而是说他从这个最近在北京的气氛、
啊、
他觉得看得出来是说这个东升西降呢不仅仅是一个势，就是趋势，
嗯，
而且呢还是不可逆转的。
哎，这个是经济
学
家
说的，对，他说有很多，现在有很多戏，有很多例子看得出来呢，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刚才广告之前讲到的这个中国大陆跟这个欧洲签订这个自由贸易协定这件事情、嗯、他为什么要搬砖砸脚，我这个没照平常来说没有道理嘛，对、嗯、难道是一个可能是说这个负责讲这话的官员呢这个脑袋坏了，为了要拍习近平的马屁，就讲出来说我反正我现在是强硬的态度，这是一个可能性，可是这可能性我觉得基本上是太低，因为那个贸易协定呢对中国大陆来说太重要了。
嗯哼，
那唯一第二个合理的解释，这也是经济学人的主张的看法，就是那在碰到大节的时候，
嗯哼，
经济贸易协定基本上就变小节了。
哦，
对，就说我碰到
这个节是节操的节呢，
节操一节课两节课的节、嗯、
对啊，对，那所以他的意思是节操的节还是 event 的重要性，
节操的重要性、
嗯、
对对，就是说这件事情是关系了民族大义的问题、
嗯、
对，
所以还是一个国族主义的
是对
价值跟信仰的后面，
对、嗯、另外一方面当然中国大陆是有恃无恐的，你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说，中国大陆现在的这个经济体量，
嗯，
都是不是，当然不是这个八国联军的时代是可以比的，
是
这跟现在美国来比也相去不远。他们有信心，我就算把这个事情丢到一边去，
嗯哼，
你过半年、过一年要来求我们，还是你们这些人，
嗯哼，
对，所以这是，
所以他不在乎所谓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搁浅，
对，
不在乎，
对他，而且就是这两个原因，
嗯哼，
这个是大节。另外一个是这个你从迟早会来求我的，
还有一个就是中国不断的在提出所谓的加强内需，
嗯
嗯，减少对外国的依赖，就是说出口了，对于出口，
对，这是在十四五公布的这个五年计划、
嗯、
这五年是2021年到2025年、
嗯、
这个讲到很多在经济上面这个加强振兴经济的措施，因为他也预估到中国大陆的这个发展不会像过去几十年来或过去十几年那么快，发展会减缓、
啊、
因此他有这么大一个内需市场，他如果是刺激这个内需市场对他经济是有帮助的，
是
另外一方面他为了避免美国的这个强势，比如说长臂管辖啦，或是强势的这些美金这个作为通用货币的这些地位呢，他也推动了数位货币，然后这个也尽量想办法在这个国际交易上避免使用美金，比如说他最近签了跟伊朗签了一个为期25年4000亿美金的一个整个的援助计划，那个也是个非常大的计划。他们
这个就是在平衡伊朗被制裁的，
对，基本上就是拉帮结党嘛，就是我们来签一个25年的计划，然后我给你总值是4000亿美金，然后而且这个协议里面还说了，我们就在能够不使用美金作为交易货币或结算货币，
这个很重要。因为当年的海山，也就是伊拉克的总统，就是因为他说他买卖石油不要用再用美金计价，他要用法郎计价，而导致了他
是
生死国灭，几乎可以这样说了。
是，可是中国大陆当然不太可能会遭到这种待遇，因为这两个国家太
悬殊了，
太悬殊了。伊朗呢，今天如果有中国大陆在这个撑腰的话，再加上俄国帮忙，也比较不会受像那个
俄国真会帮忙吗？
俄国对伊朗至少在这个事情上面会帮忙，就是说他因为俄国在中东的势力基本上是靠伊朗在维持，
嗯哼，
如果他跟伊朗搞翻的话，他在中东就只剩下一个叙利亚一个小国了，
嗯，
他就很难在中东维持他的影响力。另外一方面是拜登政府这个想要这个在国际上拉拢这个西方国家去联合来这个对付中国，就拉帮结党的概念。
哎，这是个重要的议题。
对，这是
也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在我们众望所归，至少面相对于川普之下，拜登可能会开展新政，但是他带来的可能是第二次冷战。
哎，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好问题。就现在有很多人把这个美中之间的对峙的这个紧张或者绷紧的关系呢，形容为第二次的冷战。可是呢，有很多人不同意这个第二次冷战这个比喻。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当时冷战的环境是美国大，当时苏联也大，可是它大的是不平衡的大，就是它有足以抗衡美国的这个核武，
是，
可是它当时的经济是被封闭的，GDP 也够不上美国，
是，
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呢，美国有能力去围堵它。当时冷战最有名的政策是围堵政策，
嗯哼。
那第二个是呢，那现在中国大陆跟当年的苏联完全是不能比的。第三个呢，现在美中之间的竞争呢，并不存在，或者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核武器的竞争的这个关系，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的。第四个是呢，中国大陆呢已经深入到全球化的角落里面，这个太深入了。你任何事情呢，你如果这个不跟中国有某种程度的往来，是没有办法这个做成一件事情。就拿这种全世界的这个网络设备的这个供应链来说，你今天如何去避免你的供应链里面要有没有红色的色彩，或是没有红色的资金啦，或是没有红色的影响力啊，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嘛。
我倒想啊，从一个角度来问问看哈，也就是说，拜登刚才我们提到了，还有所谓的新政啊，或者他希望能够营造一个新政的形象。那如果没有红色供应链，或者是他有没有新政，就是有没有达成新政的可能？
短期之内是不可能的。短期之内是因为他没有供应链，长期之内如果他做不成供应链的话，也不可能。所以至少在这一块，就这个网络设备或是那个，如果他没有中国大陆，是不太机会是不大的。
所以孤立中国也就等于孤立自己，这是经济学人
的说法。这是经济学的话，就是孤立中国，因为中国大陆跟全世界已经这个挂钩的情形太深。他举一个例子，他说呢，去年这个香港问题闹，人权问题闹得最严重的时候，大家觉得说这个香港一定乱嘛，香港一乱，这个所有的外资或是外商就外逃，资金也会撤出去，那么香港就没救了，香港就是会经济就会就下来啊，这对中国大陆也会产生影响。可是这个预测有没有发生？
没有
发生。就香港的经济反而越来越好，他去访问这些重要外商，包括对你对于现在香港情势的看法，或香港未来这个经济情况的看法。哦，西门子说 very happy， 非常
very happy， 是这个答案吗？
是。然后苹果电脑说 phenomenal， 好棒。
Phenomenal。
Starbucks 说 remarkable。每个人都说很棒。
是。
事实上也很棒。北京政府现在在香港做的事情是政治紧，经济松。我政治要收紧，可是我经济就尽量去放松这个市场，开放这个市场，让外资让这个都能够进来混顺利的做生意。然后在这个什么仲裁啦等等等等，都争取你们的信任。所以这是经济学人说，如果说今天你要想办法，你要去孤立中国大陆，或是你要想办法让很多事情跟中国脱钩，那么下场是西方是变成会孤立你自己。
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新闻搜查单元国际版，访问的是资深媒体人我们的老朋友林少宇。少宇，
是
美国对华政策和中国的反制政策看起来都已经有一点成型了，
是，
那它有多少改变的可能呢？还有它目前的现况我们怎么去理解？至少我们在面对世界的时候，台湾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观望态度？
我觉得这个政策方向是大概就是定了，只不过在一些细节或是表述的方式上，用字遣词上可能会有点 会有点差别。
嗯哼，
比如说这个拜登就很少提到把苏联或是这个共产主义这件事情提出来，
嗯，
就不去提意识形态的问题了等等。
嗯，
然后呢台湾呢基本上就还是一样，台湾就是没有什么筹码，没有什么 option。当美国政府的官员说我们要支持台湾的时候，或者是这个要加强跟台湾的这个互动往来，官员的互动往来等等等等，支持台湾民主的时候呢，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这是好，这是从一个角度来看，这是一件好事。对，因为台湾过去这个在美国的一中政策之下，这个连去国务院洽公这件事情都做不到。那现在它大幅开放，我们应该张开双手欢迎才对。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生怕这个一不小心碰到了中共底线，不管是美国碰到还是我们碰到，那时候带给台湾的就是当头的这个灾难。所以这是那我们只能靠这个政治领导人的智慧去小心翼翼的这个在红线跟灰色地带之间游走。那
是就是蔡英文自己手上要有一个手刹车。
是，对，没错。哎，这个是最近那个
很重要的一个 symbol，
没错，
一个象征。好，回头来看拜登的新把戏，虽然是老狗，
对对对，他是
个老狗，说虽然是老狗，但是新把戏，还是虽然是新把戏，但是老狗，
他是个虽然是老狗，
虽然是
老狗，可是他是个新把戏。
Okay。
他拜登从政已经，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当众议员参议员，
嗯，
已经四五十年了。他过去出来选总统也选过好几次，
嗯，
然后呢，可是过去都没有如愿。然后他的生涯的高峰呢，是在奥巴马执政的那八年，他当他副总统，基本上是他生涯到他选总统之前的那个高峰期。
2008到2016，
对，2008到2016，对。可是呢，拜登呢，这个在那八年之内呢，事实上呢，是他是一个对于奥巴马的人马来说，他是一个傻蛋，傻傻的，然后呢，而且又常常讲错话，
嗯，
然后呢，又喜欢讲话的人，所以大家就觉得说，那奥巴马底下那些他们那个这他们叫 cool kids， 那很酷的小伙子就觉得说，你这个不酷嘛，年纪这么大，又一天到晚讲错话等等的，因为他们就
他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 Dan Quayle。
对对对，然后他们就常常嘲笑他，然后因为拜登有这个选总统的企图心，他们就有时候被记者问到说你觉得拜登怎么样啦，或者你觉得他会很客气的说呢，说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拜登是一个可以出来竞选总统的人，意义就是说这有什么好问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就非常客气的话说。然后呢，讲这句话的时候呢，这个奥巴马的那些这个人马就一副很不耐烦的样子，要这个尽量容忍这种白痴话题，白痴的问题，然后用这个非常这个瞧不起的态度来看着那个问话的人。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拜登自己要知道，他是一个过了保鲜期的政治人物，要不是、
这个话就很毒，
要不是奥巴马把他拉拔起来，你连做副总统的机会都没有。就是这种话就在那个时候呢到处在流传。然后有一次呢，拜登去上星期天的这个美国全国电视的这节目，其实美国在星期天的时候很多电视台都会做这个谈话性节目，就是谈论当时时事问题啊等等等等，所以星期天是这些政治人物或公关公司这个比较忙的时段。然后拜登有一次去上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就竟然先比奥巴马还要先早说我们支持同性婚姻这件事情，那个奥巴马人马气死，说这件事情奥巴马都还没有决定，要说也轮不到你说，你去全国电视网去宣布这事情，你怎么可能是，这应该是总统来说的大事啊。他回来以后就被念了以后呢，就禁止他再去上全国的，
不可以再上节目了，
全国电视网的节目。所以拜登这个他的这种不安全感啊，跟他这个想要独立自主的这种心态，在很早以前就一直是就存在的，而且是蠢蠢欲动的。然后呢，他当了总统以后，我们刚才讲过，他先通过了一个大案，1兆9000亿的那个大的纾困的案子。然后呢，这个他即将要推出一个3兆美元的这个另外这个大的预算案，这个难度很高。可是呢，这个对他来说呢，是势在必得的这个案子，
势在必行的
案子，因为他不做的话，他就等于是没有任何这个施政的这个成绩了。然后呢，这时候就有人说，奥巴马时代也想做这个做那个啊， 啊，比如说奥巴马之后那个要那个这个金融危机的时候，奥巴马也通过了，在那个时候认为是一个这个非常大笔的这个纾困的预算。
嗯，
可是那个时候呢，这个在民主党的这个多数党的这个参院里面呢 ，Chuck Schumer 就是现在的民主党多数党领袖，他那个时候也是奥巴马时代在民主党多数党领袖，他就说奥巴马这个案这个金额太少了，
嗯，
不够多。我不想替他这个去在参议院争取，不过奥巴马的案子最后还是通过了。
嗯，
可是呢，这个1兆9000亿一拿出来，就立刻把奥巴马的那个案子给比下去了。
嗯，
大家就说奥巴马是很酷，没有错，他认为美国人民也需要是一个很酷的总统。
嗯，
可是呢，他的问题在于说，他觉得选上他就很酷了，他不必做再接下去就不必做什么事了。然后另外一个比喻呢，更传神，他说呢，你现在回头去看奥巴马。这个当年通过的那个案子跟现在跟拜登现在通过1兆9000亿的案子来比较，那个时候呢，奥巴马就像说民主党呢已经拿到车钥匙，给他一辆车，钥匙也给你，就他坐上去以后不踩油门不发动，我都给你权力了，你不开你不把那个车开走，就是意思说你不去争取那个更多的预算，就把它放在那里，所以
已经出现了扬拜登而这个贬。
是
奥巴马的这样的声量，
对，没错。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拜登呢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了。他最近就在这个接受这个 CNN 的 Anderson Cooper 这个访问的时候，他讲了一个小故事。
嗯，
这小故事让大家觉得啊，真是这样子吗？因为外界一直认为说他跟奥巴马是 buddy buddy 好朋友。
嗯，
有一次这个奥巴马知道说他当年他拜登的儿子得了癌症，拜登这个到处去借钱要去治疗去付医药费的事情的时候，他觉得。奥巴马还哽咽说你为什么不来跟我借钱呢，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呢，我可以借给你啊，就表示他们两个关系是非常亲近接近的。就他拜登最近在接受 Anderson Cooper 访问的时候，他透露说他跟他太太两个人从来没有去过奥巴马夫妇在拜登的这个生活区是总统家人住的那区，没有接受过他们的邀请到他们私人这个那个区域，就是到他的私人用朋友的私宅去喝咖啡啦聊天，从来没有8年哦。
嗯，
然后安德森库说：“你开玩笑吧？”
嗯哼，
他真的从来没有过，意思就是说我跟他之间
是有距离的，
没有像你们讲的这么
没有那么亲密。
对对对对对，
好，
所以这是那另外一方面呢，你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拜登的个性呢。虽然他今年已经78岁了，可是呢他仍然呢非常的强势，就他不因为他年纪老了就不做事。
是，
然后呢他最喜欢的一句诗就是 Dylan Thomas 的一首诗，Do not go gentle into the good night, old age should burn and rave at close of the day。
他这首诗我还把它翻成中国的古诗。
哦，真的吗 ？OK，
大致的意思就是很强硬的面对死亡。一点都不会觉得命运 是会操纵人的性命，
对，而且也跟你老没有关系，
对
对，所以这句是
很悍的一首 Dylan Thomas，
对 对，非常悍，
他也出现在 Interstellar 那部电影里面，
对对对，没错没错，对，所以这句是
正因为那部电影这首诗翻红了，
哦，真的吗？
对啊，这首诗虽然很多人都知道，
要
大概除了文青不会太，尤其是熟悉。英诗的这个传统的文
青，他们都是英
班，
对，英国血统，对对对 ，Dylan Thomas 也是威尔士人，
嗯，
对，拜登也是英国背景的人，
是，
所以这个就用这首诗来做结束吧 ，Rage, rage against the dying of the light，
你怎么翻？
我不会翻，在你面前怎么可以讲会翻？